们讲来。
哎，大家好哈、哦。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听老师的演讲哈、哦。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有听到老师在讲到那个我们人哈、哦，活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哈、哦，很幸运，那个身体健康可以活到那个幸运，但是那个脑筋的方面哈、哦，就是常常记忆过去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哦，所以他一个人不高兴啊，常常把整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通通完全弄到不高兴、
啊。对，嗯
哼。啊，如果像这样子的话，那有时候会甚至亲人哈、哦，都会实在不是说真的狠心把他放下他啦、就是说会怕到说不敢跟他再谈话，
没错，
不敢再跟他接近，
没错。
我想这样子我们自己。如果遇到有这样子的长辈的话，那
该怎么办？
要怎么样子去提高自己的心防啊？或者是说，提自己要怎么样来做这样子？其实本身还想得好好的步骤哈，
没错，
嘿嘿，
我了解。
结果他的习惯也就是说不想跟晚辈住一起，但是健康问题还是现在已经有出了问题，不得不跟晚辈住在一起。晚辈他还有办法，还有能力说还有儿子愿意跟他再住在一起，但是每天会吵架。
了解，好，谢谢你哈，谢谢这位大姐的问题，谢谢哈。
谢谢，
你的问题绝对不是单独的问题哈，这个事情几乎发生在非常非常多的家庭里面哈。那我们很多人都跟老人家住，哈、哦，这是一个福气，哈、哦，我们跟老人家住。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很多老人家在那边乱，哈、哦，在那边乱的时候怎么办？好、哦，在那边乱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常常跟照顾者讲，我们尽力就好了，好、哦，自己要找时间出来透透气。好、哦，如果这个人说你24小时都要陪我，不然我就很难过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陪他，那你就死定了。好，所以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再来照顾这个人。好，所以跟老人家在一起的确是好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有的时候老人家真的生病了，得到什么了，好，那我们就尽力就好了。但是这个尽力光是讲这个字里面的空间大不大，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所以我没有一个一定的准则，但是我必须讲，如果照顾者自己身体都不舒服了，你能照顾得好吗？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而且心念上要非常的平衡，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我也要这样讲，如果我们在照顾一个人的时候内在充满了内疚，总觉得我没有照顾好，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你就可能一直遇到对方一直在找你的麻烦，你就会觉得怎么做都不够。好，我也碰到很多老人家其实不太想给孩子看孙子，好，很多人就把孙子带回去给老人家看，老人家照顾了第一代再照顾第二代，的确是非常的辛苦。好、哦，所以但是很多老人家他辛苦是如果有代价那很好，为什么？第一个照顾小孩，有小孩在旁边玩耍开不开心？开心。但是不要忘了，老人家也是需要被金钱鼓励的。很多孩子跟我讲啊，我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照顾啊，那好一狗啊，哼，你嘛就有钱啊，那种免好一钱，错误。你哪弄有钱你嘛是爱提钱，哦、你钱多的时候希不希望人家再给你钱？希望哈、哦，所以不要听到很多老人家说啊 man 啊 man 啊，不要听他的，要这样塞。他说我塞回去又丢回来了，要塞10次，确定10次丢给他跑掉都没有退回来，那个才真的。怎么丢一次这样丢一次就妈妈不要丢回来啊、哦哦？不要哈、哦，啊，人家是客气，但是我要问那些老人家，请你不要这么客气好不好？直接讲说，哎、欸，你的孩子在我这边好，很可爱，没错。但是我的确也需要点钱啊，妈妈，你不是退休，你很多钱，但是钱不嫌多，知道吗？要平衡，但是很多人不敢讲，后面又在那边难过哦。所以怎么样哦，获取自己要的东西，大胆一点。很多人说，哎呦，嘿嘿，问爸爸妈妈呢，就拍谁供呢，对不对？爸爸妈妈有钱就跟爸爸讲说，爸爸，你看，请特别护士你不要，对不对？特别护士一天是2400，我2000就好了。好、哦，怎样？好、哦，很多人不好意思，哎呀，这怎么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你心头在想什么？对不对？这老人家怎么 哈，搞不清楚呢？照顾人是很累的呢，是要钱的呢。所以大胆的讲出自己的想望，哦，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关系，哦，才有办法。否则每个人都内在都说不好意思，其实哈，想的不是那么回事。那这样子反而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坏。哦，我的建议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自己需要什么，大家好好谈一谈。哦，那我们都是喜欢钱的，在我们还喜欢钱的时候，不要客气，大胆的跟钱说 yes， 我要，就对了。好，哦，就没有遗憾了。好，哦，那有一天我觉得很满足，钱太多我不想要了，那个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可是目前的状况，你要接受，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好，哦，以为自己这样太爱钱，没有这种事。好，哦，来，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可以私底下问吗？因为这个问题比较，
啊，私底下，
哎，
演讲完我就不讲话了。哎，就说我希望说，不然你就找别的机会讲。哈，就说我希望你在这个地方讲，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哈，每一家发生性都是一样的。
也许我也考虑到大家的眼光看我。哈，嗯。
你就讲你，我这样讲，你不要讲你嘛，你讲你朋友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说，我遇到实际的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孩子。
Uh-huh.
在某一天，在垃圾堂看到毒品的袋子，好，啊，那个袋子我分享给先生的时候，我跟先生谈好了，找个机会坦白跟孩子问。我想，我不是问他你为什么碰这个，我不想问这个，我只想问他心里。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后来先生等不及，我们约好的时间，先有一天某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回家，先生告诉我，我已经问了，我等不及，问了又隔天的垃圾桶看不到。他先生分享给我是说，孩子说没有，我就说那孩子跟你讲说没有，你就相信了吗？好，我就以比如说，如果有会抽烟的人，有一天你看到垃圾桶有烟蒂，可是等你问他，他告诉你没有，你相信吗？他很直接告诉我，我不相信。
好，
谢谢。
好，谢谢你哈，我了解了。其实这个问题我常常被非常多的家长问到哈。我一直这样讲哈，会抽烟的人，会喝酒的人，或者会怎样的人，那都是他的嗜好啊，我们没有任何的批评。但是如果不抽烟就会发抖，喝酒就喝到烂醉，或者一定要把自己搞得非常不堪，那样的人代表着生活上有某种的痛苦，他借这样的一个行为解除自己的痛苦，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好像很多喝醉的酒，我常常大概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很多次了，很多喝醉酒的人喝醉了以后，于是可以破口大骂，但是没有喝酒之前，他是什么话都不敢说的。所以一个人喝了酒之前之后的态度这么不同，是借酒壮胆，借酒装疯，代表着他平常有说不出的痛苦，他必须借着喝完酒以后，于是大胆的骂出来以后，等到你来骂他，他就告诉你那个是酒精惹的祸，那不是真正的我。有没有逃避掉？有。那换句话讲，很多吸食毒品的小孩我也常常接触到，这些小孩其实很多当然是基于一时的好奇去尝试一下吸毒之后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也要讲，在尝试吸毒的时候，他知道吸毒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可是后面为什么要尝试，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叛逆，叫做你说什么我都听，但是这个我不听，代表着我可以这样假设，代表着小孩在家里，比如父亲有十个规定我都守，但是在外面有一个规定你找不到，我可能不会守，我也不会给你知道，所以被发现是一个不幸在他来讲，但是他做了一件你们都不敢做的事情，你们都希望我怎么样，但是我偏偏要那样。所以我说一个叛逆的小孩带着一个叛逆的灵魂要做自己，那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无法做自己，这样的无法做自己，有的是来自于自己过度胆小，但是来自于有的来自于父母亲过度的权威， 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父母沟通，他有太多的痛苦。但是如果他有一群朋友都在吸毒，那些朋友都告诉你说，来，你把这个抽一口，我们就开始是 buddy buddy， 我们就是好朋友，那这个人会不会投靠过去？会，很容易。因为物以类聚，我们非常想找到跟我们一起的人，因为这样我们会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我不是特殊的，我不是被世界遗弃的，我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这样懂我意思吗？就好像今天来听演讲的朋友，你们多多少少内在都赞成，都觉得这条路是对的，所以你们愿意坐在这边听。所以很多人他认同某一个社团，是他认同某一个组织，是因为他内在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在突然信仰一个宗教以后也会突然得到解脱，因为他发现有一大堆人都说，来吧，我爱你，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哈利路亚，给我们爱吧。他突然觉得，天哪，我被大家都抛弃了，可是这里有一堆人他们这样的接纳我，这难道不是一种福分吗？有没有？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处，但是今天有一个地方他要我，他告诉我我跟他是一样的时候，当然就义无反顾了。所以要解决这些行为背后，要解决这些行为，要先去看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绝对不是像各位所想的那么的简单，它需要长谈，它需要慢慢的去挖掘。我再说一次，因为人是一个这么善于伪装自己的动物，人从来不会告诉你从我脸上看到我内心在想什么。人是一个如此复杂带着几千次轮回的一个自己，你对自己都不了解，别人又如何从一句话就判断你？抓到的不过是皮毛而已。所以我一直讲，走在新时代路上，这条路必定是孤独的。为什么？那是你自己要了解自己的路途，那不是求得大家的了解，而是你要不要开始了解自己。好，所以我祝福这位妈妈，好，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好，勇敢地走在这个路上。我非常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